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作者指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无所不知的思维倾向。但事实是，我们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自然，感受自然。而对儿童来说，自然环境是丰富的感官刺激的来源，会为孩子带来敏锐的感觉。除此之外，自然环境还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建造树屋等自然游戏能为孩子带来什么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共读本书第二章的内容，也就是62到75页的内容。本杰明·弗兰克林小时候住的地方离波士顿港口只有一个街区之隔。1715年，本杰明9岁的时候，他的大哥在海难中身亡，但本杰明并没有因此怕水。他后来写道：住在离水近的地方，让我可以常在水里或者水边玩耍。我很早就学会了游泳、划船。和别的男孩在船里或者小舟里时，我总是被大家选为发号施令的那一个，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水的热爱和对机械发明的兴趣让他开始了最早的实验。一个刮风的日子，本杰明在涨潮时蓄水用的磨坊池塘边放风筝。暖风中，本杰明将风筝系在桩上，脱掉了衣服，一头扎进水里。水是那么清凉舒适，他不想离开，但他又想再多放会儿风筝。传记作家布兰兹写道，他在这两难的处境中犹豫着，直到他意识到他不用为了选一条路而放弃另一条。本杰明爬出池塘，解下风筝，然后又回到了冰凉的水里。由于水的浮力减少了重力对他的作用，他感觉风筝拉着他前进，他完全顺从于风的力量了。仰面躺着，任由风筝拉着他划过水面，感到无比快乐。他把科学思维运用于感觉经验，并利用他在自然中的直接经验去解决问题。当然，如今我们把许多科学实验都搬到电子以太的层面了，但毫无争议的是，这些实验的基础仍然是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就像是本杰明顺从于风力时感到的快乐的那种直接体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霍华德·加德纳教授1983年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加德纳认为，以智商测试为基础的传统智力概念太过局限。他提出了7种类型的智能，涵盖了儿童和成人中更广泛的人类潜力范围。它们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自省智能。最近，他又增加了第8种智能，自然智能。达尔文、约翰缪尔、雷切尔卡森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加纳德解释说，自然智能的核心是人类对植物、动物和自然环境中其他部分如云或岩石等的认知能力。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一些孩子和许多成人在这方面的才能十分突出。毫无疑问，这项智能是为了处理自然中的状况而发展起来的。但我认为 他像是被劫持了一样来对付这个人工的世界。举例来说，我们能很好地分辨汽车、运动鞋和珠宝，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必须会分辨肉食动物、有毒的蛇和可口的蘑菇。加德纳对第八智能的提出又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一个老师和父母们可直接应用实践的领域，不然他们极可能忽视自然体验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重要性。莱斯利·欧文·威尔逊教授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的课程。威斯康辛大学是最早开始环境教育研究生培养的高等学府之一。威尔逊作为其中一名教授，期待更确定的生物学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总结了具有第八种智能的儿童的一系列特点。他写道：一、拥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二、随时可以运用这些敏锐的感觉发现并区分自然界中的事物。三、喜欢户外活动，如园艺、野外远足、观察自然或自然现象的实地考察。四、容易观察到周围的形状，相同之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和不正常之处。五、对动物和植物感兴趣，并细心照料它们。六、能观察到环境中他人无法觉察的细微之处。七、创建、保管或拥有自然物品的收藏、剪贴簿、记录或日记，这些有可能包括观察记录、素描、图画和照片，或是标本。八、从很小就对自然、科学或者动物相关的电视节目、视频、书籍或物品非常感兴趣。九、表现出对环境保护或濒危物种的强烈意识。十、可以轻松地记住从自然界中发现的物品或种类的特征、名称、分类和数据。加德纳引起了大家足够的重视。智能不应该狭窄地定义为语言或逻辑数学两方面。他接着强调，孩子们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同时拥有这八种智能中的好几种，甚至全部。威尔逊的第一个描述性指标是强烈的感觉能力。当然，所有的智能都在教孩子们如何去注意自然界中的体验，很有可能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在让孩子提高注意力上尤其有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自然很有趣。西弗吉尼亚州的环境保护积极人士珍妮特·福特告诉我，在她女儿小时候，她就鼓励女儿去注意细节，用她全部的感官去发现细节。珍妮特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她自己与自然界的亲近也很早就开始了。她的回忆中充满了有意识的感官学习。总是等到奶奶吓唬我说要用鞭子抽我了，我才起身回家。哪怕是坏天气，我也不想回家。所谓坏天气，我也觉得好玩。现在人们所说的坏天气，在我看来反而是一个机会。夏天的雨总是会让我冲进屋里找泳衣，要是没找到的话，我就会穿着衣服冲到外面去淋雨。第十二街土路上的雨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雨落在泥土上和落在沥青、砖或者是水泥地上是不一样的。雨下得特别大的时候，我会去门罗大道，那里备用的暴雨排水沟是临时的游泳池，我会在大腿高的水里踩水、打水花， 水沟里的叶子就像是躲避被漩涡卷走的船一样。一场大雨往往意味着泥巴派的制作，也意味着我的创意果汁会像水沟里的水一样。如果有一场暴雨用雷鸣闪电发泄它的满腔怒火，我就和其他人勇敢地挤在大门廊下的红色金属滑翔机上，随着雷电的敬畏或惊恐大叫。有时候暴雨会偶然与冷风相遇，这时候硕大的雨点就变成了冰雹，啊，这再好不过了。夏天的闷热神奇地消失了，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小的冰雹简直就是投向假想敌的绝佳炮弹。夏天的傍晚，我会在睡觉前抓些萤火虫放在瓶子里，然后拿到已经黑了的房间里，对这些神奇的小虫发出的带着红晕而不规律的光亮惊叹不已。我会放出一只在我的房间里飞着，然后把瓶子里的其他萤火虫都放归自由。我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这个像我一样离群的小小飞行发光体，它不时发出的微弱的光让我着迷并安静下来，接着我便进入了梦乡。几乎从女儿茱莉亚·弗莱彻出生的那一刻起，母女俩就开始在自然里度过时光，不光是在山里，还有他们院子里半野外的自然环境。这些经历培养了茱莉亚的观察能力。珍妮特回忆道，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给那些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的不常见的颜色取名字。那个是烛光色，我们看日落的时候，茱莉亚会这么说。我常逗她说，她可以去为惠而乐蜡笔公司工作，专门给新颜色取名字了。珍妮特和茱莉亚还发明了不少自然游戏，当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会去倾听听不到的声音。珍妮特把这个游戏叫做悄无声息的声音。包括下面这些花茎长出的声音，雪花形成并飘落的声音，日出的声音，月出的声音，草上露珠的声音，种子发芽的声音，蚯蚓在土壤里穿行的声音，阳光中暴晒的仙人掌的声音，苹果成熟的声音，树木变得坚实的声音，牙齿龋坏的声音，蜘蛛织网的声音，叶子变色的声音，鲑鱼产卵的声音。这张清单也不局限于自然，比如还有这种情景下的声音，指挥家放下指挥棒的声音。虽然茱莉亚的成人生活才刚刚开始，但珍妮特相信早期对自然中细节的注意，在茱莉亚的语言发展、写作和艺术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她的女儿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将不断使她受益。世界上最优秀的蝴蝶专家罗伯特·麦克派尔在给孩子们教授昆虫学的知识时，会先将一只活的蝴蝶放在他们的鼻子上，让蝴蝶成为老师。鼻子对于蝴蝶来说似乎是十分理想的可供休息的树枝或者晒太阳的地方，往往会停上一会儿才会飞走。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件是非常有趣的事儿。轻微的痒痒，近在咫尺的各种颜色，虫子们还伸出舌头来到处寻找汗珠。但除了有趣之外，这里还包含着一种启蒙。当一个孩子或许是第一次与自然有了亲密的接触以后，他或者他眼里闪现出来的那些小小的顿悟，总是让我 感到惊讶。对成人来说，这也是一样可以发生的，让他们想起某些自己甚至从不知道或者已经遗忘了的事情。一个在自然界自由自在漫游的孩子，会很快地为自己寻找一个特殊的庇护所。他们会审视灌木丛的内在结构，判断它们是否可以被用作一个堡垒。大的树木是高耸的城堡，适合攀登的树干就是他们的房间。与之相反，倘若奔跑于草木繁盛、洒满阳光的山坡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那种开阔会让他们感到一种庇护所的缺失。只有经过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经历，孩子们才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自然还能教会孩子们有益的真谛。虽然他们也可以在别处学到，但是那和在户外得到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在我的儿童时代，小伙伴们都会在放学后或者周末去小溪旁的一棵大栗树那儿玩。那是一棵可以攀爬的大树，有人曾经在粗大的树干上绑了一根粗绳。我们或者捡河床底部光滑的鹅卵石和大石块玩，或者在那儿奔跑、跳跃，或者拉着绳子荡来荡去。我不记得有谁因此而受伤，仔细想想，好像没人受过伤。即便我们在玩闹中互相测试各自的极限，强弱次序无需言语而自发形成。尽管如此，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彼此接纳，只要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很满足。我们居住的荒芜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因而彼此之间相互觉得有一种无法言传的默契。史蒂芬斯的回忆让我们想起一类引人入胜却资料有限的研究。这种研究认为，孩子在户外玩耍的时间越多，他的朋友就会越多。众所周知的是，最深刻的友谊源于共同的经历，特别是在一个可以让所有感官都活跃起来的环境中。约翰·里克是一位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教师，他告诉我，有越来越多的法律限制人们在自然界中玩耍。可是，像他小的时候，会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没事儿便会去野外探险。他说，我还记得，爸爸因为每次去车库找不到铲子而生气的样子。因为我总是拿了铲子去野外挖坑，很深的坑，能装下整个人，上面还会盖上木板，我们还会费尽心机地用植物和泥土将盖子盖住。很多时候，盖子会塌陷，压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不断吸取教训。还有很多其他的冒险游戏，比如荡树枝，放2000英尺的长线风筝。爸爸有空的时候会帮助我们，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会让我们自己努力去做某件事，实验、检验，或者失败，或者成功。我们因此学到比正确答案多得多的东西。失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各种事物，我们在上物理课之前就弄懂了很多物理定律。李克的故事让我想起我9到10岁时建造树屋的经历。我打棒球时接地滚球的水平不高，但是我很擅长爬树和钉木板。一个夏天，我领着5、6个小伙伴一起征用了附近工地上没用的木材。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并不认为那是偷窃行为，尽管事实上的确是。那些木材像山一样堆积着，有一些沾有混凝土的已经开始硬化了，夏天暴风雨过后就会飘到成为小湖的地下室里。我们搬运那些4英尺乘以8英尺以及2英尺乘以4英尺的胶合板时，木匠们对我们 视而不见。我们的口袋装满了地上捡的钉子，胀得鼓鼓的。我们选择了一棵泉州最大的栗树，那棵树应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利用一个偷来的底板建了一个4层的树屋，在第二层设计了一个活板门作为树屋的入口。随着树枝向上延伸，树屋一层又一层，构造也越来越复杂，空间也越来越大。最顶上是一个距离地面40英尺的乌鸦巢，你得从3层出来，在一根粗树枝上匍匐爬10英尺，然后跳到一根更高的树枝上，越过那根树枝才能到达。我们利用绳子、滑轮和2个篮子来给树屋补给物资。这个树屋是我们的大帆船、宇宙飞船和阿巴奇要塞。在树屋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玉米地和北部辽阔幽深的森林。几年以后，我回到了那个地方，老树依然健在。在它的枝桠之间留下的唯一的文明痕迹是2-3块2英尺乘4英尺的木板。成年人已经把盖树屋变成了自己的特权，就像他们把万圣节变成了自己的特权一样。现在有很多为成年人精心制作的树屋建造指南，内容极为详尽，建议将木板放在树的主干上，将木板绑牢以防风，使用天然纤维的马尼拉绳而不是尼龙绳，建议底板稍微倾斜以疏导雨水，梯子不要钉到树干上，而是要钉在树上，并且不依靠外物支撑等等。作为一个树屋建筑者，我可以按照这些指南的建议去做，但是不照本宣科也一样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建的树屋足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没有人受伤，至少没有人受重伤。我们的树是一棵教学树，它教会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最近，我和建筑师朋友阿尔伯特·劳讨论建造树屋的艺术和教育，他也是我所居住的城市里几所新学校的建筑工程调度专员。阿尔伯特在危地马拉长大，只有在富有的社会，孩子们才能得到免费的建筑材料，他摇着头说。但是不久以后，他给我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我和我的伙伴们在盖树屋时可能学到的东西。例如，你知道最常用的木板规格，4英尺乘8英尺的夹板，2英寸乘4英寸的大头钉，以及铁钉的规格。例如，你可能会弄清倾斜式构架会使整体结构变得艰难，不管是在角落搭建支架为了支撑起平台，还是树屋的地板。例如，当你用铰链来固定住活门板时，你懂得了铰链的知识，你能区分螺丝钉和普通的钉子。如果用梯子连接树屋各层的话，你得学会用梯子，你学到有关滑轮的知识，你知道在结合各个部分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窗户、活板门等开口处。除此之外，你可能学到将树屋顶层最好设计成普通屋顶的倾斜状，因为倾斜的屋顶才有助于排水。你可能还会学到构建时将窄的面置于上方，开始学习物料的受力这一门在技校开设的课程。你学会使用锯子切割，你学会测量和立体几何，你了解身体的尺寸和世界的关联，你的四肢与树的直径的关系，你的身高和树高度的比例，你的腿和梯子横木之间宽度的比例，你的双臂活动范围与树枝之间距离的关系，你的腰围和活板门大小的比例，你可以安全跳起要起的高度。还有一件事，他补充道，你可能从失败中 学到更多。也许一根绳子因为受力过大而断掉，一块木板因为使用的钉子太小支撑不住而开裂，你可能还会学到，通过不断实践这些工程学的根本原理，你可以把大问题分解成简单的小问题来解决。也许你可以把建造树屋这一大问题分解成以下小问题：选择哪棵树，怎么爬树，在树上哪个位置建造，需要哪些材料，怎样获得所需的材料，需要哪些工具，怎样获得所需的工具，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力来完成，怎样把材料运到树上，怎样切割材料，怎样做树屋的地板，怎么做墙壁，怎么做窗户，怎么做屋顶。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树屋以及其他基于自然的建构主要由男孩子来完成，而参与到其中的女孩子则被冠以假小子这样奇怪而又矛盾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女孩子们都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端庄娴静。关于孩子如何体验自然这一课题，由于缺乏良好的有时间跨度的研究，我们并不能假设很多女孩子不建造树屋、挖壕洞或者进行其他物理性质上的类似的泥泞体验。例如，珍妮特·福特虽然没有建造树屋，但是她在灌木丛中编织复杂的草房子。当我跟一名叫伊丽莎白·施密特的医务社会工作者说树屋是男孩子的游戏时，他不以为然，并且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我的父亲二战时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1948年6月2日，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和母亲结了婚。尽管父母都是纽约人，父亲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工作，是那儿的一名采矿工程师。因工作需要，一家人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我们把居住的厂房称为玩具城，因为所有的厂内建筑都一样。在那儿，我四处闲逛，和所有的孩子一起玩，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打棒球，建造小屋和树屋。我像所有男生一样活跃，但我并不是所谓的假小子。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妇女户外活动的机会增多了，因此女孩子们也得以有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截至2005年，根据运动器材生产协会的报告，45%的帐篷露营者和36%的背包露营者是女性。我很想知道，假如现在孩子们建造树屋还像当年伊丽莎白和珍妮特还是孩子时候的那样普遍的话，建筑行业的性别比例又将如何呢？事实上，阿尔伯特的女儿艾琳在斯克里普斯牧场的大峡谷长大，她在南加州大学念书，曾经也是一个树屋建造者。后来，当地社区联合将本地孩子建造树屋和堡垒全部推倒了。即便如此，艾琳也曾在她的树屋和峡谷中有过一个梦想。大自然有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它不会像城市的景观那样误导人，不像城市无处不在的广告牌和广告那样总是试图去说服你去认同某一种形象，它只是在那儿无所不容。我所居住的地方使我可以在5到14岁时有条件在野外搭建堡垒。总而言之，这种经历影响我对整个人造环境的看法。我主修景观建筑学，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紧迫地需要将自然景观引入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人造环境。我们为何不把小型生态系统引入到城市中心？我们可不可以设计出像自然界那样的自然，却可以在傍晚安全散步的公园呢？理想主义吗？让我们把这当作是一种可能实现的选择吧。这又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故事。 根据布兰兹的讲述，本杰明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去磨坊池塘钓鱼，而水底的淤泥被搅起来，把水弄浑了，影响了钓鱼。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建造一个延展到沼泽的小水坝。本杰明盯上了附近建筑工地的石块，他叫伙伴们等工人离开后再动手。孩子们等啊等啊，那些工人们离开后，工程立马开始了，布兰兹写道。几个小时的努力之后，孩子们充满自豪和骄傲地建好了小水坝。建筑队的领班第二天看到之后，可没孩子那么高兴。经过简单的调查，他们就知道了石块的下落，并弄清楚了谁搬走了他们。孩子们被送到了家长那儿受责罚。尽管本杰明以该工程的公益性为自己辩护，他的父亲却向他强调，首要的功德是诚实。孩子们是学到了更多的诚实还是反抗，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对于本杰明以及艾琳来说，大自然是一个动用所有感官，并且在做中学的地方。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就像书中说的一样，大自然是一个动用所有感官并在做中学的地方。那么大自然还对儿童的发展有什么益处呢？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